王家第十八章使徒行传十一章，王家十八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听神旨，不听敌声人声。这个题目本来是不因人话摇动，现在我们改成不听敌声人声，是今天两种声音，一种就是仇敌的声音，人的声音，一面就是神的话，神的声音，一面是敌计，魔鬼的诡计是什么？亚述大王来攻击西西家，攻击耶路撒冷，要破坏神的旨意，要使耶路撒冷王国，整个的耶路撒冷被攻破，但是神的旨意最终是得胜的。仇敌诡计是什么？就是隔离派，要拦阻破坏外邦归主，这一个神的旨意。所以彼得向外传福音回来以后，就遭到了隔离派的攻击，但是彼得用谦卑的态度见证神的旨意，神的道，结果得胜了。所以神的旨意一定要广传福音，让我们两边相对，就是要我们要积极的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因人的话而摇动，不要听仇敌的声音，人的声音，我们要留心主的声音是什么，天上的声音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遵行神旨意，必定有拦阻，必定有考验，你开头的得胜还不算得胜。像西西家开头很好，他一做王，他真正的革新，彻底的破除一切的偶像，但是仇敌来了，他也曾经有一度失败，但是最终他转过来，带领全国来面对亚述大王的攻击。亚述大王的攻击属灵的意思嘛，就是说混乱真道者，混乱主的真道，混乱神的旨意，挑拨煽动离间神的儿女和神的关系，百姓和西西家的关系。那边就是隔离派，好厉害的攻击反对，无非是让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但是后面就给我们看到安家的工作开始。所以今天十一章开始就讲到安家的工作的重要性。安家的建立不仅仅是外邦的教会，而且是一个差传的中心，侍奉的中心，宣教的中心，也是一个祷告的中心。所以神的旨意要通出来，一定有魔鬼各样的拦阻。所以今天两边就求主给我们心理坚定，不要被地上的大震而震动，一个敬畏耶和华遵守主命令，不被震动。地上大震动，我们的心可千万不能够被震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敬畏神，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主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像彼得一样，这次真正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也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结果彼得在这一章里就是得胜了。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这里是七小段，五节对四节，我们合并成两大段，就是现在我们看第一段，这边十八节，那边十五节，一到十八，那边一到十五。题目第一段的题目是专心靠神，专心靠神，拆毁偶像，刚强见证。无论是拆毁偶像，无论是面对隔离派，都需要专心靠神。好，现在我们就从这边看，王下十八章从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开始，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所以这章主要讲的，开始讲西西家的事。我们这西西家的事，在以赛亚书、在历代下和这里王下都提到，可以说圣经上三次提到西西家的事件，包括怎么战胜亚述大王和西西家的一生，可见的非常重要。也看到魔鬼是怎么样的借着亚述大王要攻破西西家，攻破整个的耶路撒冷，那结果还是神旨意得胜。所以现在西西家登基做王，西西家名字的意思是主事力量。今天你怎么做王？西西家身居高位，能够做王，也就是牧养神的百姓。他可贵的一点，他不像前面几个王都是效法自己的父王。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是最坏的一个王。西西家做了做王以后， 他做他的儿子，他没有效法自己的父亲，而且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他做完一共29年，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主要的就是他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西西家是一个比较好的王，原因什么？就是他效法大卫。从西西家以前你看看，简直没有几个王是效法大卫的。所以神在列王里面设立的一个榜样就是大卫，在王上15章，大卫除了哥利亚乌利亚那一件事啊，都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神设立大卫是榜样啊。所以西西家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他效法大卫，像效法大卫这样的敬畏神爱神遵守神的道，效法大卫这样的凡事遵循神的旨意。底下第四节就讲到西西家他在国内是怎么样的彻底破除一切的丘坛木偶，一切的偶像，他废弃丘坛。那这一点也比前面几个王都好，因为前面几个王啊都是不能废弃丘坛，百姓仍然在丘坛献祭，他现在把丘坛废弃，废弃丘坛就是带领人回到祭坛，归回十字架，带领人那个见到神，带领人归向神，带领人与神联合。丘坛的侍奉就是见不到神，在神以外，在祭坛以外去侍奉，追求了半天，侍奉了半天，根本见不到神，所以他拆毁，他废弃丘坛，他毁坏柱像，柱像是石头做的，木偶是木头做的，不管是石头的是木头的，他通通把它拆毁，打碎摩西所造的铜像。摩西造的铜像在当时是有作用，因为神叫摩西立的，甚至为了在旷野的百姓被毒蛇所咬，仰望铜蛇就活了，以后他们一直拿这个铜像当作偶像来拜，所以要把它打碎，要打碎。任何东西成为偶像，那就是可憎的了，因为那是以色列人向铜蛇来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就把它打碎了，像铜块一样，所以这些可憎的东西一定要都除去。第五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那真是空前绝后了。为什么？因为他依靠神。第六节，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你看前面许多的王，尤其以色列王拜金牛犊总不离开，效法尼巴的儿子，现在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但是西西家是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他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所以神和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他因为他这个国家强盛不再为奴，不再去敬奉这个仇敌。而且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知道加萨和加萨的事情，从瞭望台瞭望楼直到坚固城，把非利士人也都打走所以这些都看见西西家遵守神的道，无论往哪里去，神使他亨通，神使他得胜，那个得胜外敌。那么第九节接着看，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赫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玛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这是北国的事情。所以西西家在位的年代就是北国被掳，过了三年就攻取了，也就是西西家的第六年，就是他做王第六年的时候北国就被掳了。以色列王赫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破。撒玛利亚为什么被攻破？那就因为不听神的话，背弃神的约。所以下面就提了，亚述王把以色列就掳到了亚述，把他安置在亚述地这几个地方都是亚述的地和马代人的城里，本来是神的儿女，现在成了亡国奴被掳了。什么原因呢？十二节就告诉我们，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当守的约，违背了神的约，不听神的话，一代代都拜金牛犊，都不离开偶像，这样的心可憎的事，而且都不悔改，神界的先知来警戒都不悔改，不听从神仆人的话，也不听从摩西所吩咐的话，那结果就是被掳亡国。我们先到十二节这边十二节，那边应该到十节到十节我们现在翻过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这里讲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的就是彼得在第十章见到异象，遵循神的旨意，他广传福音， 他下到该萨利亚，该萨利亚就是指着外邦人，所以结果呢领了外邦人归主。所以这第一节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所以在耶路撒冷使徒他们也关心这件事，也应该关心这件事，就是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能够传到外邦，而且借着使徒彼得把福音带到了该撒利亚，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啊，这是很好的事情。接着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格里的门徒和他争辩。那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要面对着格里派的争辩，那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总会那里有一些少数人是格里派，仍然是奉犹太教，坚持格里受格里得救，而且呢反对外邦人蒙恩归主，也反对使徒或者是说犹太的弟兄到外邦去传福音。我们先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啊，这点是身为使徒关心外邦，关心外邦，外邦贵族应该关心，所以一开头讲使徒和犹太的弟兄他们都听说了，应该关心这件事情。对着那边是什么呢？那边就是西西家身居高位牧养神的百姓，牧养神明。西西家开始做王，一个做王的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关心百姓，你要牧养神的民。他身居高位了，为什么让你做王？就是让你应该效法大卫牧养神的百姓。这边是身为使徒啊，关心外邦。西西家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他不效法父王放肆行恶，他不像亚哈斯一样，虽然他是他的儿子，他不效法他。对着这边就是彼得，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马上就面对格里派的争辩，那你就不能够妥协，就不能够投降，就不能够随从。所以无论这边是彼得，那边是西西家，作为西西家来讲，你做王你不能效法，他没有效法啊先王那些个恶，像亚哈斯一样又改变神的样式，又是外邦的这个祭坛弄进来，他都没有。所以西西家他名字意思就是主是力量，以主为力量。对着这边彼得也是这样，彼得怎么能够面对格里派的反对呢？彼得也是靠神的力量，所以不怕反对。所以我们遵循了神的旨意，不怕反对。那边是西西家，你一做王你就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第三节就是西西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边第三节就是这些个格里派的人是行自己看为正为义。所以什么叫格里派？他们自以为义，行自己看重看为正的事。基督已经来了，救恩已经成全了，他们还坚持那个错误，以为格里就能够得救，受格里得救。所以一面也可以反面对这边西西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蒙恩，而且他效法大卫。而对着这边来呢，就这些格里派，你看第三节他说，他对彼得说什么？他们争辩说，你进入未受隔离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就好比彼得犯了大罪。彼得进了未受隔离是因为什么？向外邦传福音，这是神的心，神的旨意。是第十章彼得看见异象，有个大布坠落下来，让他去外邦传福音。所以一面是那边是效法大卫，所以西西家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是因为什么？西西家效法大卫，因为大卫的一生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凡是遵循神的旨意。这边呢反面来对，就看到这些个格里派，他们不但不效法基督，反倒坚持格里，坚持可以说叫坚持传统。什么叫格里？在当时就是一种旧的传统。基督已经做了新约的执事了，给我们立了更美之约，他还要守住旧约，所以坚持传统，那边是效法大卫。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没有真正的行神眼中看为正，乃是行自己看为正为义的事，而且还要跟彼得反对，还要反对彼得。那么第四节我们就看彼得怎么样勇敢的来见证，勇敢的见证。对着那边就是西西家一做王就勇敢的来灭除偶像，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拆除一切丘坛偶像，这边呢彼得开始勇敢的刚强的做见证，来为道争辩。我们知道这次不是普通的见证，乃是为道争辩。 就是用事实来说明是神的旨意带领他怎么样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格里派反对什么，实际就是对于广传福音，福音传到外邦是一个什么攻击，反对破坏，对着那边就好比是偶像求坛一样。所以两边相对，西西家第四节那边是依靠神除偶像，拆除偶像，这边彼得是依靠神破成见。你看他的见证就是要打破成见，他主要是讲到他自己神怎么破掉他的成见。彼得自己都有成见啊，食为不觉的我向来没有吃过，我从来没有碰过，这就是彼得的传统，彼得的成见。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西西家废去秋坛，秋坛叫人看不见神，秋坛可以代表领人归己，这边彼得是刚强争辩。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彼得就开始讲说了，他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个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啊，我们看这个异象的内容，彼得在讲，彼得在见证他所见的异象，而且知道这个异象就是代表什么？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个异象就是叫彼得，你这个犹太的使徒，你应该向外传福音，你应该打破你的成见，因为外邦人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好像飞禽走兽一样。彼得这个作为犹太来讲，从来不吃不洁之物，是的，这根据旧约的律法是这样。但今天彼得已经在新约时代，主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要传到外邦，所以彼得还不肯吃，所以这个异象就给彼得看。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见证所见的异象，那面就是专靠神坚守道，西西家能够守住主的道，所以他废除一切啊，他坚定的遵行啊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这点就是大胆的，第六节是彼得大胆的讲明这个异象，他讲的清清楚，我怎么看到的，从天上坠下，说明大使命是从神而来，这不是人给你的，你不能够只是传福音在犹太，只问本国人，是吧？所以这是个大使命，所以他大胆的讲明异象，对着那面就是西西家，神同在，所以竟亨通。西西家因为他遵守神的命令，他拆除偶像，所以那个时候神和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竟都亨通。所以今天我们亨通不亨通，同有没有神的同在，在于你是不是遵循神的旨意，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把它拆除。偶像丘坛也代表一些传统的东西，错谬的东西，对着这样的彼得就是面对那个格里派的传统错谬，所以彼得大胆做见证。底下再看第七第八，他说我却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食为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我的口。可见的彼得是当时是拒绝神的旨意，他是拒绝啊，因为他里面有成见，我可不能吃啊，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啊。我们常常一开头神的旨意来到，我们常常就是拒绝是吧？所以对着那面去，就是讲到西西家的时代，北国怎么被掳弃绝神，所以结果灭亡啊，北国被掳。这边就是彼得讲的他自己。哦，前面还有第七节呢，第七节是什么？这边就是彼得啊，他怎么样啊？他这个见证里面就是抵挡这个格里派。他为什么做见证？那就说明你格里派反对我啊，我绝不妥协，你要抵挡格里派。那边就是菲利这个西西家能够攻击菲利士人，菲利士也是以色列一个世仇，一个顽敌。西西家因为自己刚强了，不但背叛亚述，而且攻击菲利士人，那边的菲利士人是有形的敌人，这边呢就是啊格里派彼得来抵挡。一面呢第八节就给我们看到啊，北国的被掳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弃绝神而灭亡。而彼得讲到自己呢，也是当时拒绝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拒绝神旨意你就失去恩典。我们就在印象中，彼得一连三次他都没有吃，结果异象就收上去了。虽然这些异象就表明彼得就是有老成见，虽然当时他是去了哥尼流派人来了，这么巧环境印证他去了， 但是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见彼得，他总是有自己的惧怕在里面，顾虑在里面，惧怕格里派，惧怕这些个耶路撒冷下来的弟兄，所以后来他甚至水火装甲，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终被仇敌攻取，北国因为不听神的话，结果被仇敌攻取，这边呢可以看到彼得是老成见攻不破，所以这样子又有声音，第九节我们看又有声音出来，从天上来，所以神一次两次三次的对他说话，把这个意象给他，说什么呢？这句话是神说的，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当作俗物，那就是说作为彼得来讲，你应该信主的话，听主的话，接受，去把福音传到外邦，那边是什么？背弃主，结果呢掳外邦，被掳到外邦，这边主的心意是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神所洁净的就指着飞禽走兽，按人看是不能吃的，是不洁净，但是神所洁净就借着基督的救恩，主已经来了，成全了救恩，所以你不能当作俗物，就是两边相对，一面是听主言传外邦，对着那边是背弃主，不听神的话，结果掳到外邦，可怜呐、啊！结果北国从此被掳。第十节，刚才我们说应该到第几节？就是到第十节，我们还有一节啊。接着一连三次就收回去了，所以你一而再的拒绝，这个恩典就收上去了。所以不听恩典收回，对着那边就是违约被盗，结果呢亡国。其实这是我们的警戒。我们不要像北国神被盗，一直不听神的话，结果你国都亡了。但是也不要像彼得，一直不听，你这个意象当中这个什么啊，这个意象就收回去了，这个大布啊，这个里面的一切就收回去了，就收回去了。所以我们千万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轻忽主的恩典，主把大使命给我们，我们要听。彼得这个时候就是做这个见证啊。翻过来我们再看一小段，接着就是从第十三节开始到十八节，这一段就是西西家前面刚做王多么得胜啊，这是他做王前十三年，现在十三节以后就讲到西西家做王第十四年的时候，这一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最多，这一年就是他面对亚述大王的攻击，就是西西家面对考验，在这个整个考验的过程当中，西西家开头失败，但后来他转过来，他知道依靠神，也带领全国静默不言，依靠神，接着祷告，后来战胜了亚述大王啊，神为他们应付了亚述大王，后来又接着就是西西家面临死亡，后来祷告神，神加给他十五年寿，所以西西家做王一共二十九年，这个时候十四年，所以加十五年整个二十九年，所以我们蒙恩啊，你还要经受考验，西西家多好啊，现在经受考验，他做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了，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经过程将成攻取，甚至攻取，我们就知道在以赛亚书别地方提到，最后西西家有整个的犹大只剩下两个城了，两个坚固城了，全部都被攻取了，犹大王西西家就差人往拉基去，开头他怎么失败呀、啊？他害怕了，怕到什么程度啊？向亚述王请罪，他说我有罪啦，请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都承担，请罪啊，宁可受罚，于是亚述王就罚他吧，哎，你愿意受罚我就罚你，结果罚他银子三百塔连德，金子三十塔连德，他哪来的金子银子呢？我们知道金子银子代表什么？信心爱心，所以一个人一惧怕，信心破产，爱心也破产，信心爱心都没有了，所以他把神殿里面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人家啊，自己不蒙恩，别人都跟他一块不蒙恩，而且呢他也把在殿门上的金子，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他都刮下来都给了仇敌，那你给了仇敌，是不是仇敌就对你好一点呢？大家看十七节，亚述大王啊，不但没有对他好，而且怎么样，派遣大军来威胁他，这就是说你越讨好你越得不到好，你白给他这么多金子和银子，结果十七节，亚述王从拉基派遣他来看拉伯沙基啊，还有这个拉伯沙利，所以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这是大军的威胁，并没有打仗，但是他们企图用这种威胁啊，叫嚣咒骂啊，煽动的这种 攻势啊，来企图不费一兵啊，一兵一军之力啊，就能够打垮这个徐锡家，是这个目的啊。所以我们看这里就来了，他们上面一路上呢，站在上车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这个漂布的意思是漂布地的大路，就这个地点。那这个地点呢，就说明神真是借着苦难要给我们漂啊，你西西家还不够洁净，还没有漂得那么白。所以马拉基第三章也告诉我们，神要用漂布的碱来漂我们，炼金的火来炼我们。所以就呼叫了，他们是呼叫王。呼叫王什么意思啊？来跟西西家挑战。结果王不敢出来啊，派遣这些个臣子出来，这些人实在野心还大才出来。按说你就不应该见他，你们来你们来好了，但是这些个呢怕的都出来了，又是家宰又是书记又是史官都出来见他啊，就到十八节为止。所以我们今天爱主遵守主的道，求主给我们那个经常经受考验啊。西西家这个开头的时候就没有经受不住考验，结果就失败啊，承认自己有罪，向仇敌请罪，又去认罚。那对他这边我们看看彼得的得胜，这边我们从第十一节我们要看到第十五节，大家看这里彼得还接着讲他的意象。他说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才来见我的啊。这个第十章讲的更详细。彼得想也想不到啊，他正思想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刚刚收回去，正思想着，那么下面怎么样，下面哥尼流所派的人就已经来到门口了，而且呼叫西门彼得，这不就叫做环境印证？对他那边就是要经受考验。什么时候你经受了考验，这边环境就印证，神就借着人就来了。所以彼得现在他所讲的这话，就是在事实面前他被攻破了，他的心被攻破了，他里面那个老传统啊被攻破了。那边是什么呢？那边是仇敌来攻击坚固城，彼得的心里面也有个坚固城，这个坚固城是什么？老成见、老传统。我们每个人心里你不知不觉都有些个老东西，老成见、老传统打不破。那你神给你一面看异象，一面是一面这个下面怎么下面就有人来了，就印证。所以彼得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从环境神在印证，是吧？所以这是第十一节。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这边就听从圣灵受差，你要听从圣灵就受差了，因为圣灵对他说话这么清楚，所以彼得也不能不去，太清楚的印证了。一面是哥尼流见异象，一面是彼得见异象，对他妹妹就西西家的失败，他跑到仇敌面前去请罪受罚。所以你不顺从圣灵，你一定失败。这边顺从圣灵，结果呢就去了，就受差遣了。那边你不肯顺从圣灵，你在仇敌面前就害怕了，结果请罪受罚。那边是受差遣，这边是挨罚。一面是什么呢？是这个西西家靠经营，他惧怕投降了，把金子银子都给了人了，他没有真正的靠神。而这边呢，就是彼得。我们看彼得这回在耶路撒冷面对着使徒啊，众弟兄还有格里派，彼得非常刚强的做见证，靠圣灵大胆的见证，大胆的做见证。那边呢，是你靠经营，结果你就在仇敌面前就惧怕投降啊，一点见证没有啊。十三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彼得这个见证可以说是活灵活现啊，就是把这个当时的事实全部都说出来啊，怎么样被请，怎么样讲到半截的时候，一开讲还没讲完呢，圣灵就降下来，这是何等奇妙的印证，是吧？所以蛮有见证，彼得的这个整个这个解说，这个味道争辩里面是蛮有见证。对他那边什么呀？就是蒙羞受辱。你想啊，圣殿里的金子都挂下来了，本来是荣耀，现在变成羞耻了。金子挂下来，你说是圣殿好看吗？挂得乱七八糟，蒙羞受辱，失去了荣耀。金子代表神的荣耀，没有见证。所以你靠自己 结果你就是刮金子，金子都刮掉了。对着这面彼得是蒙显现，所以他很有信心。彼得的金子没有刮掉，金子代表信心，是吧？你要有信心，那你蛮有神的荣耀，是吧？所以一面是什么呢？啊，一面是这个仇敌逼近来威胁，威胁这个亚述大王，不是来威胁这个西西家吗？这边是什么？这边看见圣灵降临在众人身上，啊，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这个话里面就告诉他说啊，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所以彼得来哥尼流的家的目的什么？就是使他们全家得救。所以今天啊，到处是要有神的仆人。你说没有神的仆人，不把福音讲明了，哥尼流虽然很敬畏神，但是他只知道行善祷告，他并没有真的得救。你必须把得救之道讲给人听，使他全家得救。对着那边仇敌的逼近威胁，目的什么？使全民都受惊，叫他们害怕，又是拉波杀鸡，又是一个个都来，是吧？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在那边就是外邦入侵，在仇敌面前战惊，在仇敌面前害怕。你看一个个书记啊，史官呐，家宰啊，都跑到什么，都来见这个仇敌，你说多害怕啊！外邦入侵了，你在仇敌面前害怕，那什么见证也没有啊，没有什么神的印证。对他这边呢，就是外邦归主。所以今天神的目的是让我们领外邦归主，而不是叫让我们去受外邦的入侵，在往仇敌面前害怕。应该在仇敌面前我们要领恩悔改，叫在仇敌面前主给我们摆宴席，那我们就能够蒙恩典。所以这边是外邦归主，圣灵印证，这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十九节到三十七节，那边是十六节到三十节，十九到三十七，十六到三十，题目是不怕敌声，难中广传，教会建立。第二段特别讲的安提阿的建立，福音大大广传，所以我们不要怕仇敌的声音，也可以说不听敌声，更不要惧怕仇敌的声音。现在我们看十九节以后，十九节以后就拉波沙基的狂言，作为神的百姓和这些个官员们面对着仇敌的狂言，你应该什么呀？你应该不听，不怕，是啊，不被什么不动摇啊，不被他诱惑。因为他这个声音里包括什么？大家看啊，整个这个声音，我们总体来说，这个声音拉波沙基的声音就是代表西拿基利亚述大王的声音，威胁、煽动、挑拨，还有什么呀？还有利诱，就是引诱你，把你带到另一个葡萄园，引诱要动摇你。所以魔鬼的诡计我们真要认识。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这个总的来讲，一面是敌计，一面是神旨，是吧？我们一面要识破敌计，一面要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九节，拉波沙提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张来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能背叛我呢？啊，就是动摇你的信心。那你不要靠神，也不要靠西西家，你有什么可赖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根据以赛亚书三十章到三十一章，就是说西西家时代曾经是仰望埃及，一看亚述的力量很大，他们就去投靠埃及，所以现在呢就成了仇敌的画饼了。二十一节，他呢，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上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被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是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那这也是对他的讽刺，也说明西西家曾经是这样，是啊，你靠埃及有什么用呢？但是你也不要怕亚述，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亚述你也不要怕，埃及你也不要靠。人就是啊，不是靠这个就是怕那个，是吧？这都是人的办法。所以底下，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却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那这个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 一方面讽刺他们，你们靠爱情有什么用呢？第二点什么呀？你们西西家虽然是革新了啊，怎么领人在济南献祭，意思说也没有用，你也不要靠西西家。这个话不是动摇沈百姓的心吗？也就是煽动挑拨，那你不要听西西家的，西西家带领百姓在坛前敬拜神也没有用。底下呢就进行藐视了，就是二十三节，现在把你啊，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那边啊骑马人够不够，你看多藐视，意思说我就是送给你2000匹马，你们那也没有2000个人来骑这个马，你们都没有本事。今天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不是依靠马的力大，也不是靠人的腿快，乃是敬畏神，仰望神的慈爱。世上的人就是靠马兵大，马兵多，马的力大。第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陈普通最小的军长呢？已经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埃及的战车马兵也不能靠。所以今天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战车马兵，像以利沙一样，以利沙走到哪里，火车火马来围绕他。所以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里，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啊，这里还有混乱真道，意思就是上帝的旨意。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方。底下26节，我们看到这几个官员呢，他们害怕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请求拉伯沙基。所以你惧怕的说，你请求仇敌，他能够向你发怜悯吗？请求什么呀？说请你们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打倒城中百姓，意思说怕百姓受影响啊，不要让百姓听到。结果呢，你不说倒好，你说了，拉伯沙基就说了，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话呢？啊，不也是对这个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份和自己尿的人说吗？啊，你看这个辱骂神的百姓，那意思说这些个百姓我们也叫他们来听一听，就是说仇敌的诡计啊，不但是针对着你这些个领袖，所以我们看现在魔鬼的诡计已经领导什么全体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都要受迷惑。为什么说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呢？意思说我现在围困你们，叫你们饥荒到最后到这个地步都没有饭吃，只能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这么样的威胁。所以请求人的帮助有什么用呢？人能向你发怜悯吗？所以根本不可能。所以28节，于是拉伯沙基说，就站着用犹大的言语大声喊叫，你越是请他，你不要用犹大言语，你用亚兰话对我们说，我们就懂了。但是呢，魔鬼的诡计要害死所有的西西家和他的百姓，让这些百姓都要动摇，受到他的威胁煽动利诱挑拨。所以就对百姓说话了，第29节也开始了，这就拉伯沙基再一次的威胁。他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不是煽动吗？叫你动摇啊！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手中。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你看见没有？不要依靠。所以魔鬼就叫我们听他的话，听他的声音。所以今天两张圣经就是神的声音。”和人的声音啊，和神的声音，和神的声音、啊、和这个魔鬼的声音，我们到底听谁的声音？你今天听仇敌的声音，以神的话你就听不进去了。所以这里说你不要听西西家话，因为亚述王如此做，你们要与我和好。下面又一个诡计，就是他用利诱的方法来引诱你，叫你跟他来投降，让你跟他和好啊，咱们呢交朋友啊，咱们互相往来，彼此立约啊，你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水，你就能够享福，你就能够蒙恩。等我来，又一个诡计，我把你们领去，领到另一个地方，来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为什么说与你们本地一样呢？那就是诱惑百姓，让你知道我们跟你信仰是一样的，我们跟你领受是一样的，我们跟你有同样的感动。像那个东方闪电就是讲了啊，我们也见到了异象，是你感动我们，请你们到我们那里来，实际是一个网络，是一个陷阱，哪里是真的？这魔鬼常常把我们带到另一个葡萄园，让你失去了，断绝了跟主的灵交。葡萄园代表灵交，跟主的关系是吧？ 就是五谷新酒之地，有凉水葡萄之地，还有橄榄树，还有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坠死。讲得好听得不得了，这么动听，这么悦耳。底下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这就魔鬼的足迹。那你不要留心主的话，就专听他的。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个教导啊，完全掺杂了人的话，魔鬼的话，你去听的，你越听你越上当，结果你就偏离了主的道。为什么说亚述大王是混乱真道者？魔鬼借着这些个拉波沙基的叫骂来混乱你。下面呢就讲到列国的神，哪一个神能够救他脱离我亚述王的手呢？底下不管是哈马亚尔巴的神、西法瓦因的神、西拿神、伊瓦的神都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意思说北国不是被掳了吗？底下这些国神有谁曾救自己脱离我的手？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个明明就是在藐视轻慢这位真神耶和华，意思说你们的神也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底下三十六节以后我们看百姓的态度，从三十六节以后我们可见的西西家在开头动摇失败，不是向仇敌请罪以后吗？他有转变，他有痛悔，所以以后西西家的态度很好，一直到十九章上我们看西西家专心的靠神。所以一个人我们不怕我们一时失败妥协投降蒙羞软弱，你都要起来，你都要转过来。所以下面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所以我们怎么面对仇敌的挑拨、仇敌的叫骂、仇敌的咒骂煽动呢？就是静默不言，不要理他，不理会这些个狂傲之辈、无理之人的这些个叫骂，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不要回答他。所以这就对了，西西家这个时候刚强了。一个真正的刚强不是去跟他去讲理，不理他。后面因为不理他，所以下面就是要祷告。所以西西家在十九章就带领全民祷告。当下西西家的儿子底下就这几个官员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巴沙基的话告诉了西西家，那就表示大家一致对敌，同心合意仰望神。后来他们就去找先知以赛亚，一致的同心合意来面对，而不要去理会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西西家带领百姓真正的得胜就是静默不言，不回答一句，遵循神的旨意，借着祷告来得胜，让神来应付。那对着这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从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开始就是彼得还接着说，一直到十八节，我们看到彼得这一段话说明他的见证非常刚强，结果就是得胜，结果别人这些个格里派反对派也无言可答。我们看十五节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彼得当时就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这话，这个话不但包括犹太的教会，也包括外邦的教会，所以外邦的教会也受到圣灵。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不听敌声，这边就是只想主话。这边彼得想起主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想不起主的话？你看吧，满脑子就是仇敌的话，要么就是人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早教人的话，你越听人的话，你越想人的话，你越软弱，你越绕圈，你越失败。但这边就告诉你，彼得说我想起主的话，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那面呢就是一个给你一个怀疑，你到底依靠谁？对的，这面就是唯独靠圣灵，这边就告诉你教会要受圣灵的洗，这是耶稣说的。约翰用水施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见证施洗约翰也是这么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有一位来的是在我以后来的，他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唯独依靠圣灵。我们今天教会就是进入借着圣灵进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要依靠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那边你到底依靠谁啊？拉波沙基在问你呢，所以我们要唯独依靠神。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住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圣灵了。所以彼得的见证让这些众人在事实的面前只好闭口不言，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两边相对，彼得这句话是谁能拦住神，那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无人拦阻， 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无人拦阻。对的，那边就是专心依靠神，那边就问你，你到底靠谁？那边告诉我，我们就要专心依赖神。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靠芦苇的杖，西西家曾经依靠过芦苇的杖，就是埃及。这个在以赛亚书30章31章讲到祸灾，你们这些百姓去仰望埃及，投靠埃及，那就是在西西家的时代。所以西西家当时向亚述一面请罪，一面投靠埃及，所以大大失败。所以现在仇敌也问你了，你是不是靠芦苇的杖啊？你靠埃及有什么用啊？对他见面来就立定神旨意，我们要立定在神旨意上，不要靠芦苇的杖。一面给我们看到这面什么呀？彼得说完了以后，众人一听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对着那面敌基终必破败，你别看他这么样的张狂，但是他有一天他的诡计一定破败。对着这边归荣耀与神，那边是所有的百姓就面对着亚述王，面对着亚述王但之中呢，你只要不言语，之中是神旨意得胜。这边是战胜了格里派，那边的这些个官员呢，不是都是面对着亚述王的攻击吗？这边就是战胜了格里派。西基家带领百姓是在祭坛前敬拜神所以他们也在攻击意思说西基家带领你们在祭坛前敬拜神有什么用呢？对他这边什么，就是领人悔改得生命。所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可见的彼得去了，就把生命之道讲给哥尼流的一家听，结果他们都得到了生命。所以后来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19节以后，我们看这里就开始安家的工作。从19节以后，这个非常要紧，因为关系到外邦归主外邦归主的一个中心一个据点是什么？就是安家。在这里我们看到安家不仅仅是一个外邦的教会，而且以后就成了以保罗为代表的一个宣教的中心，那是从13章以后让我们看到的。所以这里就告诉你安家怎么建立的。那些因斯蒂凡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聚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可见呢，这些人里面还是有老传统，还是有老传统，没有完全破掉斯蒂凡的事遭难，就是说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目的就是要福音广传外邦。但是有些人走到哪里还是对犹太人讲，这不是什么？还有什么？还没有破传统，应该依靠神打破传统。对着那边就不靠马子力大，你给我2000匹马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在藐视，意思说你们连2000匹马的人都没有，神的儿女不靠马子力大所以这边是要做属灵的战车马兵那就是第20节。那中有些个基比路呢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这就是宝贝告诉我们，你看什么人向外邦人讲，外邦人向外邦人讲也可以说这些人呢有什么？有基比路，基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古利奈人就是现在的非洲人这些人他们呢也什么呀，也都分散到各地。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就向外邦人传福音，这就是做属灵的战车马兵。这就是打破了成见。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狂言呢，要攻击毁灭神的百姓。但是我们要做属灵的战车马兵，不要怕他。所以两边相对一面不要靠埃及战车马兵。所以亚述大王说的这样亚述大王这个拉波沙帝，因为西西家真是曾经是靠埃及的战争马兵。那对着这边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凭主旨意向外广传。埃及的战争马兵没有用，最要紧你要凭着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什么？就是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是吧？那么你向外广传。所以接着就是主和他们同在，21节22节，主和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多了，这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耳中。后来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所以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建造的一个人建立的，就是从巴拿巴开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有主的同在，那边是这些个官员西西家的这些官员们惧怕求敌。你今天有神的同在，你为什么要去求他呢？哎呀，你说亚兰话吧，你不要说有犹大话。所以一个人一惧怕就求仇敌，却不知道这边神与我们同在， 不信靠神呐、啊，所以就去求仇敌。这边是信从了就蒙恩典，所以许多人信了主就蒙恩典了。所以两边相对，你越惧怕，你更被羞辱，那边仇敌更羞辱你，对着姐妹呢就更通旨意。所以不但是安提阿很多人信了主，而且呢耶路撒冷教会又打发了巴拿巴去，因为巴拿巴我们知道，巴拿巴是耶路撒冷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也是一个使徒啊，曾经不是开头安提阿的工作是跟保罗同工的第一次出发，所以把他带来了，就来到了安提阿。按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安提阿教会得到坚固，就有这位神的仆人用主的话来劝勉他们，叫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面就是被迫听仇敌的声音，这边是告诉你，你当听什么？当听神的劝勉，千万不要听仇敌的声音。所以一面是神的声音，就是巴拿巴去了啊，劝勉众人。所以这边是告诉你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对着那边所有拉巴撒基的话是什么？就是威胁百姓，煽惑人心。所以两种声音啊，主的话是叫我们立定心志，恒久的靠主。你不听主的话，你听人的话，人的话就是威胁煽动，叫你信心摇动。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附了主，所以安提阿教会就兴旺起来了。所以可见呢，这个巴拿巴能够带领人，许多人印着他就蒙恩典了。巴拿巴是什么样的？灵充满，有信心，对着里面就是不被敌人欺哄。你怎么就不被仇敌欺哄啊？你必须像巴拿巴一样，生命充满，而且大有信心，灵充满，有信心，对着那边你才不被仇敌的这个狂言呢所欺哄。那边仇敌的目的是拦阻的蒙恩，所以说你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啊，你不要依靠西西家，依靠你们的神。对着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多人归附主，做神的仆人，我们要领多人来归附主，那边是拦阻的蒙恩点。别我们再看二十五节以后，二十五节就是巴拿巴因为西西这个安提阿的工作兴旺起来了，人手不够，所以他就去大树去找扫罗。所以扫罗以后能够和巴拿巴同工，从安提阿开始就是这个时候。所以神的旨意，神的时候到了，你扫罗在大树隐藏了一个阶段，时候到了，不用你自己出来，神就借着巴拿巴把他找出来了。所以这边就是找到同工，对着那边就是不中敌计，你不要中仇敌的诡计，你最要紧。所以巴拿巴一定是通出旨意，他圣灵感动他，他知道去找谁，所以他就把扫罗找来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诱民投降，引诱亚述大王，好诡诈，我要把你们带到另一个葡萄园去，这不是引诱人吗？诱民投降，对着这面就是遵神旨行，我们要遵行，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那边就是带到另一个葡萄园，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葡萄园，好像很属灵的地方，但是呢实际的是另一个葡萄园，不是神旨意的，是偏离了主的道，是掺杂了人的东西，是亚述大王的葡萄园，你千万不要受影响。对着这边来呢，就是巴拿巴把扫罗带到哪里？是带到安提阿的教会，所以这边是安提阿的教会，就是神旨意的这个地方，宣教的中心，把它带到神旨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被带到神旨意里面，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对着那边就另一个葡萄园，你千万不要走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啊，被人的声音所压倒、所诱惑，不知不觉你跑到了另一个葡萄园，还是你被神旨意带领而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而且教训了多人。那边是男主人听到，你不要听西西家对你们讲怎么样，这边是教训多人，叫人听主的道。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做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外邦的教会正式建立，以安提阿为中心，以后我们知道保罗是多次出发，一个一个的外邦教会都建立起来，所以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做基督的门徒， 做基督的门徒，本来都叫门徒，以后就叫基督徒了。然后这边做基督门徒，那边是做神的子民。你不要做亚述的子民，你要做神的子民。第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有一位叫亚加布，他是一位先知，他借着圣灵预言呢，天下将有大饥荒。后来在格老丢年间呢，果然就有了，就是他所说的预言就应验。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啊，在这里就起到这个作用，不但是个宣教的中心，也是个侍奉的中心，源源不断的支援各地的教会，而且呢，在物质上、在灵里都支援。所以下面就是门徒定义，照个人力量捐钱送到犹太，这些也是一种物质的支援。所以在灵里要支援，在物质上也要支援。因为安提阿成了一个外邦教会的中心，外邦教会是因着犹太教会蒙恩，所以今天外邦教会也应该尽这个责任，就是说我们丰富，他们现在缺乏，所以把钱呢送过去。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就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也是扫罗蒙恩以后再一次去耶路撒冷，可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从亚勒伯营旷野以后，他是曾经去了耶路撒冷15天，这次再次去是为了送捐款。两边相对啊，最后一小段我们看一下我们从27节开始，那面就告诉你讲到许多的神都不能救他们的国家脱离亚述王的手，就证明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在这面就是你要留意先知的预言亚加布说预言，果然这个预言就应验了，所以先知的预言我们也留意，你留意了你才会关心耶路撒冷那边也遭到饥荒，那么外邦的教会就应该去支援。留意先知的预言，对着那面就是我们要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能够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一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单听圣灵的声音，这个预言是借着圣灵指明的，天下有闹大饥荒。那面就是不要听仇敌的狂声，这边告诉你要听什么声音啊，要听圣灵的声音。这边说遭大饥荒，对着那面去，亚述大王的混乱争道就是叫人心灵里面闹大饥荒。你看现在的教会不是吗，全地的教会可以说实在是灵里闹大饥荒。什么时候你太多人的声音、混乱争道的声音，教会里面掺杂了许多人的声音，那就是闹大饥荒。那边也是闹大饥荒，这边也是闹大饥荒。所以我们今天听谁的声音？我们听主的声音。你不但你灵里不闹饥荒，你还要把属灵的丰富要供给别人，把钱也要送去，让别人也不要闹饥荒。所以那边就是对敌静默不言，百姓啊听了这个仇敌这一番的话以后，他们什么态度？他们没有去跟他们去争辩，去血气去跟他们去面对，乃是静默不言，不回答一句。对他这件事什么呢？这边就是29节，于是门徒定义到个人力量去捐款，这就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爱心做出行动，一面对仇敌我们要静默不言，你不要回答他，因为我们要祷告神，你不要跟他讲。一面我们对肢体、对教会，我们要做出爱心的行动。对仇敌你静默不言，对神的儿女们、对教会，你要做出爱心的行动你要捐款，你要有爱心，实际的爱心。那边西西家带领百姓静默不言，不要回答，就是临危不惧，临危不惧面对仇敌这样的攻击，临危不惧。这些个官员撕裂心肠撕裂衣服，大家想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听到这些光景，就想到今天国家是在危难当中所以他们撕裂衣服，表示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所以他们把这一切的事这个拉波沙基怎么样骂阵，怎么样威胁，怎么样逼迫，怎么样的利用，怎么样的煽动，这些事告诉西西家。所以结果19章，西西家就把这些个呈命在神面前，祷告神，也要求以赛亚先知为他们祷告。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爱心相助，一面是临危不惧，那面是亚述大王这么攻击，你要临危不惧，不要害怕。那这边呢，这边大饥荒来到，你也不要害怕， 要什么？要爱心相助，彼此帮助，那彼此帮助，是吧？所以西西家带领全国百姓，后来就是同心祷告嘛，啊，来战胜亚述大军的权势。啊，那边是忧国忧民，对着这边就叫爱神爱人。扫罗帮着吗？已经去世在耶路撒冷，当然目的是要宣教，要广传福音。但是面对着犹太弟兄，在艰难当中，在饥荒当中，也应该去实行爱心，所以就受差遣去了，就是爱神爱人，一面同心仰赖神，一面同心救济人，啊，这些个都是应该的。所以我们邻里千万不要闹大饥荒，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听了亚述大王的声音？如果你受了他的影响，受他被他，啊，被他吓唬的，你害怕了，或者你被引诱了，那我们邻里就等于闹大饥荒了。啊，我们不但自己不闹大饥荒，我们还要真正的把恩典送出去，使神的教会都能够蒙恩典。啊，那边就是同心来仰赖神，这边同心来救济民、救济教会、救济人。大家越在苦难中，我们越要同心。啊，所以这边安提阿教会就决定了，就派遣巴拿巴和扫罗去了。去到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后来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十三章就开始了安提阿的侍奉，安提阿的这个拆船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开始第一次以游行布道，就是在从安提阿开始。所以这一章啊，也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样成为一个拆船的中心、宣教的中心。这里就说明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福音要广传到外邦，远远的到外邦，不能够留在。只停留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太全地是不够的，所以神的旨意是广传外邦。所以十章前一章就是借着异象告诉彼得，可惜彼得呢去了哥尼流那里，就是该撒勒以后，他还是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彼得也去了安提阿外邦教会，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成见，所以求主彻底破除我们里面的老传统、老成见，对格里派的惧怕啊，那种妥协，甚至保罗当面抵挡他。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破除一切的成见、传统、自我的东西，好让我们能够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那你遵循神的旨意广传福音，有没有拦阻？肯定有拦阻，有格里派的拦阻啊，有各样的威胁啊，你不要惧怕，你要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彼得
大小轮的中心是敬畏神，坚守道，是敌地不动摇。